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的第十四节到第三十节。法利赛人贪爱钱财，当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他们听到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他们就嗤笑耶稣。那我今天早上在读书讲，他们到底嗤笑耶稣什么？耶稣你太笨了，怎么叫太笨了？怎么说不能侍奉两个主呢？我比你聪明，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侍奉两个主，因为他们钱财，他们口上敬畏耶和华，心里这个可想马门，是不是这样？他们以为说耶稣比他笨，你怎么连这个都应付不了？那么我把同样这一件事情怎么样呢，也摆到后面这个拉撒路跟财主的事情上来。今天有多少人怎么样呢，还是以为很聪明，我们活着的时候做财主，死了以后我们做拉撒路，不是两全其美吗？那么其实真正的观点在，其实真正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在哪里呢？今天一个重要的事实成为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底线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所尊贵的是我们所尊贵的，我们所看重的，我们所尊敬的，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是不是神所恨恶的？假如我们喜欢的是神所恨恶的，我们还要去喜欢吗？我们所尊敬的是神所恨恶的，我们还要去尊敬这件事吗？今天我们常常没有从神的心意，没有从神的话语，神的心意，神为我们好所做一切的安排这个角度去想。我们常常想的是我喜欢什么，那我要用一个什么样的理由，我要用一个什么样的做法，我要用一个什么样的说法，让我自己能够两全其美。哎呀，你知道我碰到这样的人，我心里面真是可怜他们，我从前厌烦这样的人。你怎么会这么口是心非呢？你心里做的你把它讲出来，有没有？我喜欢这个说夸大的话，为什么呢？说夸大的话我有满足，对不对？不是，七七八八讲了很多圣经里面的话，是不是变成这样了吗？今天我们要非常关键的，不是我用什么样的理由，我用什么样的说法来自圆其说我的行为，我乃是要想，这是神讨厌的，我要做吗？这是虽然这是我所这个尊贵的，虽然是我所喜爱的，但是这是神所恨恶的，我们还要这样做吗？做不到，你做不到，没有人怪你，谁做得到？今天的问题，我们不觉得说这个事情神所恨恶的，我也要恨恶，我要不爱他，连这样的心都没有，然后还要讲一套什么圣经里面的理由，对不对？好像给人家看一看，这个亚伯拉罕还不是这样，大卫是不是还是这样，扫罗还不是这样，什么人还不是那样，记载圣经这些人，圣经里面这些人做的这些事结果是怎么样？对，他们做你也可以做，但是你这样做神伤心，你这样做怎么样，对自己有没有益处，只是满足了自己的一些这个喜欢而已。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的时候法利赛人把耶稣当嗤笑，耶稣当做耶稣你怎么搞的，没有我们有本事，对不对？我们可以两全其美，你怎么这么傻里呱唧的，这个侍奉神就不能侍奉马门，我们通通都可以。这样神喜欢吗？他们还要嗤笑耶稣。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还不是一样？今天有很多人已经看见耶稣所看见的，跟我们讲，我们还不是嗤笑那些跟我们讲的人，凭着爱心爱我们的人，跟我们讲这些话的人，我们也不是嗤笑他。哎呀，你不要傻了，你也。 其实我们吃下一群真正愿意遵循神话与体贴神心肠的人跟我们讲的话，我们吃下他，那么跟法利赛人吃下耶稣有什么不一样呢？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我们所吃下的是我们的神呢，我们比我们的神更聪明吗？我们比我们的神更这个周延吗？我们比我们的神更完全吗？但是多少的时候，你看我现在讲的还不是不信主的人呢，还是那一群所谓的在教堂的里面看起来是很虔诚的人呢，在圣殿里面也好，在犹太教里面也是一群外貌是很虔诚的人，但他们所尊贵的什么呢？他们所尊贵的是神所恨恶的，你能够了解吗？我有段时间参加一个这个年纪比较大的团体，里面总有一个老弟兄，真的他说我们信了主了，不要老是觉得打麻将嘛很平常很应该，对不对？不要嘛打扮的花枝招展的都是插这个图那个的，对不对？我觉得他讲了有他的一种的论点，但是别人觉得嘛，你老了，你根本是现在什么时代了，是不是？不插了花花绿绿嘛，别人看不起你，是不是？对不对？这个不打打牌嘛，年纪老了嘛，也没有时间可以消耗。兄姊妹，我们怎么想？当我们想一个真正体贴神心意的人，觉得他笨，不是嗤笑耶稣吗？今天我们为什么会耻笑耶稣？就是因为我们所看为尊贵的是神所看为厌恶的，因为他厌恶，因为神厌恶你所尊贵的，你就耻笑他吗？你觉得你看为尊贵的对你的永恒有帮助，对你活在世上有平安喜乐有帮助，对你真正的走人生正确的道路有帮助，是怎样吗？当我们做了我们喜欢做的事情以后，难道跟永恒有关系？被主，我们做了喜欢做的事情，神纪念吗？在永恒里面算数吗？我们做的事情在今生对我们的身心灵健康有益处吗？我们今天做我们喜欢做的事，不管是我们喜欢做的什么，对我们亲子之间的关系的这个亲近有关系吗？这个我们好好去想嘛，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神要我们，神的心要我们所做的，就是让我们所做的天上纪念，永恒里面有价值。神的心要我们行的什么样呢？神要行的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能够身心灵都能够健康。今天弟兄姊妹，我只是跟你讲，当一个信主的人他身心灵有哪一方面不健康，他在那一方面有受攻击，是要给我们一个警惕的。你吃人手所造的东西多了，对不对？那你身体怎么会健康呢？它变成这样吗？今天我们一天到晚忧虑担心的事情多了，不信靠我们的神，交托把我们的难处交托给主，我们一天到自己背着，那么我们的心怎么会不忧虑呢？我们怎么会不得忧郁症呢？不是这样吗？更何况我们假如喜好的东西真的常常会是神所厌恶的，假如这样讲的话，我们怎么不落在那种灵性里面跟神隔绝受亏损这样的情况呢？求主怜悯我们。我不晓得我为什么今天会把这个法利赛人嗤笑耶稣，人看为尊贵的是神所厌恶的，我不晓得为什么今天读的时候会把这两段，就是后面的拉撒路跟这个财主的事情，跟这两个连在一起来讲。我相信这个财主在活着的时候一天到晚嗤笑那个拉撒路，你都是个要饭了，你还感谢什么？也是感谢神呢？你已经是个要饭了，你还为什么整天还要这样那样呢？对不对？你看你不像我，我天天可以奢华宴乐，你呢？哪天 我在想这个财主在世的时候看到这个拉撒路有这样敬畏神的心，举来讲他会被带到亚伯拉罕的怀中，因为他在世虽然地位没有，钱财没有，是个讨饭的，但是怎么他有颗敬畏神的心，是不是这样？他不去偷，他不去抢，今天很多人没饭吃了，他去偷去抢，做神所看为正物的事，但他没有，他心甘乐意的，不管他什么原因让他生活发生困难要去讨饭，圣经没有记我不知道，至少他在这样的境况的里面，他还不做神所不喜悦的事吗？我在想，假如这个财主，财主就一定要下到那个什么，这个阴间，这个很痛苦的地方吗？不一定嘛。假如那个财主他看到那个这个要饭的这个拉撒路，讨饭的拉撒路，他看到他那样一个对神的敬畏，是不是啊？他里面也生敬畏的心，有没有？把他当作一个弟兄一样，对不对？在以色列人当中，本来就是有人贫穷，有人富足，富足的就多担当那个贫穷的，是不是啊？你也不需要把饭桌上的碎渣给他吃嘛，你可以请他跟你一起做吃嘛。你们有碰过吃饭的时候碰到有要饭的来跟你啊，跟你来要钱的、啊？我刚刚到泰国到妹子的时候，常常碰到这样的情况。我虽然不常常到外面去吃饭，但是我到外面去吃饭的时候，常常碰到有人在吃饭的饭店的附近那些地方讨钱。我每一次碰到这样的人，我说：假如你要钱是肚子饿，那么你就坐下来，你要吃什么你叫，等一下我帮你付钱。假如他说不，我需要钱是要解决另外的问题，那么好，我帮你介绍工作，你要不要？真的，我很实际的想一想，我从来不会给他这个什么这个十块十码二十码打发他走。哎呀，这个人站在我面前，我吃饭倒胃口，没有。他真的有困难，我愿意帮助他。我倒不觉得我是财主，但至少说帮助这样的人，我还是真心有心帮助他。我说，假如一个财主，他不是把他桌上的零碎渣，反正丢给狗也要丢给狗吃了嘛，哈啦啦丢给你吃，是这样一种心态的话。他会不会笑那个这个像法利赛人嗤笑耶稣一样笑那个这个拉撒路呢？你还敬畏什么神？你看你今天还要跟我讨饭吃，我赏你你才有吃，你我不赏你就没得吃。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经历一个什么，我没有办法去经历一个人心里面是依靠主的人。今天有很多真正心里面敬畏依靠主的人怎么样呢？你不要说是你请我到你礼拜堂来做传道人，我赏你口饭吃，你不赏我饭吃怎么样呢？自然神会安排别的人让我生活里面的供应。今天一般人以为我可以，我有权可以决定请你不请你，我有权可以决定给你一个月多少薪水，这种心态是财主心态，而且是一个不讨神喜悦的财主的心态，是不是这样？这个财主为什么会到阴间受痛苦呢？因为他嗤笑敬畏神的人，因为他什么呢？因为他怎么样？因为他不尊重神所尊重的人，而他所尊重的怎么样呢？这是神所厌恶的。弟兄姊妹，你能了解这一点吗？我们能够了解这一点，我们在生活里面不因为说他比我穷我就嗤笑他，不因为说他比我的笨我就嗤笑他，不因为说他学问没有我高我就嗤笑他，不因为他住的房子比我差我就嗤笑他，不，我们怎么可以嗤笑一个人呢？有的时候我们在嗤笑人的当中就嗤笑了耶稣，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没有学位，耶稣没有钱财，耶稣没有很好的房子，耶稣什么都没有。当我们以我们自己的成就去嗤笑别人的时候，那是我们以自己的价值观为准，而不是以神的心意为准的时候，你想想看，我们要犯多大的错误，将来我们会落到一种什么样的境地的里面去。 当我讲到这里呢，我要讲一下，我也把我心里面今天想到的一个问题，其实在我的思想的里面，亚伯拉罕的子孙怎么样，亚伯拉罕的子孙都是得救的，因为神的拣选不后悔，雅各家要全家得救，雅各家的。那么在这边什么叫做在阴间的里面痛苦呢？什么叫在阴间里面痛苦呢？我把一点点的体会给你们讲，今天在白色大宝座面前得拯救的人，当有一天神给人奖赏的时候，他得不着奖赏，为什么呢？因为他像这个财主一样在世，对不对？嗤笑神的心意，不遵守神的心意，但是他已经是一个神的百姓，他已经是神的儿女是怎么样了？至少在我的领受的里面，有一千年他要在那里哀哭切齿，是隔开的。这边不是天堂地狱，这边不是得救不得救，都是在阴间。阴间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叫乐园，一部分叫什么？一部分不是乐园。那么怎么办呢？那么不是在乐园里面的，他就在里面受痛苦。而且在保罗得着的启示怎么说了？这些人虽然得救，他们只是仅仅得救，好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经过这一段像火里经过的一样。我不晓得这是不是就是那个财主他所说的痛苦。财主的想法很简单，我现在知道了，有钱难买早知道。等到有一天，我们人生在世的岁月都结束的时候，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是这个叫什么？像那个浪子一样任意挥霍浪费，是不是啊？等到我们在世还没有离开世界的时候，不像浪子一样能够悔改，想起自己得罪天得罪他的父亲，他说我要回去，假如不回去怎么样呢？生命结束了，那怎么办？我再说，你就是神的儿女。今天我们大家在主持追思礼拜的时候，都在安慰那些死人的家属。假如那一个死掉的是一个基督徒也好，他在世界上他所尊贵的是神所恨恶的话，他会不会像那个财主遭遇的一样？但是呢，他真正悔改信耶稣了，他怎么样？他在别人的奖赏的时候，他要受到一些这个刑罚，但是反过来讲呢，他的灵魂是得救的。这是一个到现在为止是我领受的。你说我世纪端，你说我真理不清楚，没有关系，因为我现在还活着嘛，说明让我慢慢看到有一天真是启示光照我了。我倒也不觉得这是我的意识形态，我只是把我现在领受的我跟大家分享，就主怜悯我们。我们也不要想说这边这个财主讲到一件事情跟亚伯拉罕讲的话，那你就让拉撒路从死里活起来去跟他们讲，奇怪，他这时候怎么又那么笨了呢？为什么呢？要是我呢，我说亚伯拉罕，你使我从死里活起来，我去跟我家里人讲不是更有效吗？今天人在永恒里面的时候他聪明吗？在暂时世俗的事情里面他很聪明，但真正怎么样呢？或许他到那时候竟认识一件事情了，因为拉撒路嘛是神所喜悦的，他在世界上真的，他可能想起在生前他嗤笑这个逃犯的，但是那个逃犯的时候表现出来的让他现在想起，他真是一个真是要复活他也配的这个活起来再到世界上去做见证。他怎么样呢？他可能想着说，我就是复活回去了，我的五个兄弟他们也会恨我，因为我做财主的时候没都好好照顾他们。真的我不知道，圣经没有写，我只这样想嘛。不然他为什么不想说，假如让我复活回去的话，我讲话他们更听了。假如真正来讲，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假如说他活着的时候他的兄弟都根本不听他的话，讨厌他的话，他复活回去了怎么样？所以亚伯拉罕讲了一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他说假如他们连摩西跟先知的话都不听， 就是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他们也不会听劝。这句话就应验了什么了？这句话就应验了耶稣从死里复活，多少犹太人相信了、啊、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到今天为止多少犹太人他们听了劝呢、啊、弟兄姊妹，一个人寻求神，神行神迹证明了让他知道说有神，他不相信的话，行再多的神迹对他也没有用。但是反过来讲，当一个人真正相信有神的时候，就是神没有行神迹，他也真心相信。等到神有一天，因为他有真正的需要，神行了神迹以后，他心里面是充满了感恩。他不会觉得说神不行神迹，神对不起他，他只会说神是我相信，在他凡事都难，就做怜悯我吧。所以我回过头来讲到这个路加他怎么讲呢？他说这个天地废弃，交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那是什么意思呢？摩西所说的就是律法了嘛，神借着摩西传律法嘛，先知就是把神的心意来告诉神的百姓嘛，这些都是代表神的话，天地要废弃，律法，神的话。一点一画都不会废弃，那是什么呢？那个意思就是说，今天亚伯拉罕这个或许说神的百姓在那个地方以自己的意志，以自己的标准在那边耻笑耶稣，但没有想到说努力进天国是要按照神的心意努力，这才是真正能够得着的。我在想，拉撒路在神国的范围的里面，哪怕算是在阴间，他一直在神国的范围的里面，所以他在那边亚伯拉罕怀里面也像。反过来讲，一个怎么样呢？一个人假如说不是按照律法，不是按照神的心意、神的话语生活的人怎么样呢？他就是神的百姓，他也是活在痛苦的里面。这件事情一点都不错。我们以为说我们坚持按照我们的意思，神的律法就会随着我们改变。你放心，没有天地废去还容易一点呢，你要律法上面的一点一话讲了一句话改变不容易的。意思怎么说呢？神的意志不能改变，而我们一定要坚持我们跟神不一样的意志的生活，那么只有一个结局，就是受苦。其实享受，有的时候你享受越多，受苦越多，是不是这样？假如我今天话来讲，你吃得越肥，是不是、啊、你得这个半身不遂的机会就越高，就是这样。今天你住的环境越舒适，让你的心灵越软弱，有没有？真的在诗篇里面神讲到了吗？以色列人所要的就是贪图这些东西，没有想到他们得着了他们所想要的这些东西，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弟兄姊妹，我们还要耻笑耶稣吗？那么这边中间插了一句话，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那么第一点我很同意，很看得懂，就是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你这个太太了，休了她，对不对？离了她，休了她，以后你再去娶，那么怎么样呢？你是犯奸淫，这个我很想得通。但是娶那个被休的妻子，那么什么叫做犯奸淫？这个我不太懂。当然我要用一套逻辑去解释它，我也会解释，只是我在内心深处我真的并不是很懂。所以我今天这边要交通一下是在什么，我今天交通的一下在这里，就是结婚是两人成为一体，你把你自己都弃绝了，把你的妻子都弃绝了，你这个怎么，你这个怎么不是得罪神？你这个怎么不是这个犯罪呢？ 所以在我的领受里，什么叫犯奸淫？就是说你跟一个女人有这个夫妻的关系，这是神所喜悦的，而且这是神所创造的，是神所定规的，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反过来讲呢，你跟两个人有关系，你跟两个人有性关系的时候，这什么？这就叫淫乱，这就叫淫乱。我是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你休妻，你有本事你休妻，你不要娶嘛，有没有？凡休妻不娶的，他也是犯淫乱啊。那么这是一个问题了嘛，有没有？因为这边讲到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够分开，那个意思不是说神为你选择了一个老婆，神为你选择了一个丈夫，那么你就不能分开。等到一天你说我今天选的老婆是我自己选的，不是神给我这个安排的，所以我可以，这都是一种强辩。今天什么叫神所配合的呢？就是说神所定规一男一女的婚姻的里面，这是神所定规的，这是神所配合的。神配合的不是这个两男两女，神所配合的是一男一女。这样的一个配合，你在这样一个神所配合的里面，你既然用你自由的意志选择了结婚，怎么样，你就进入了这样一个两人成为一体，神所配合的这样的一个定律的里面，这样的一种真实的里面。那么怎么样？等到有一天你要离弃你的丈夫，你要离弃你的这个妻子的时候，怎么样呢？你有本事你就不要再娶，不然的话怎么样呢？不然的话好像有了一个后门一样。这个理由嘛可以理，那个理由嘛，对，你们要不在一起了，这也是你自己的选择，你们要在一起了也是你自己的选择，只是我们自由意志的选择，哪些是合神的心意，哪些是按照我们自己这个污秽肮脏淫乱的心所发出来的，这个是我们大家所要思想的嘛，是不是这样？求主怜悯。凡娶被休的妻子的，他也犯淫乱。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意思就是说，我慢慢在想，有的时候我们在别人的罪上有份。假如这个人被休妻，他被休妻是有可归责的原因，因为他在外面有了第三者，因为他做了一些事情对不起他丈夫或怎么样的。那你明明知道这个东西，或者你在这样一件事情上面还要去接纳他，还要去娶他的话，你不是在他的罪上有份吗？只是我说我不是很了解的是，假如那个被休的妻是那个丈夫怎么样的，那个丈夫按照摩西准他们可以休妻，他也没有对不起他的先生，他也没有怎么样，对不对？那么另外一个娶他的也是一个从来没有结过婚的，那么他算犯奸淫吗？只是我也有一些我所谓理性里面的头脑，我对这句话还没有深入的体会，所以我不晓得怎么跟大家分享，请大家原谅。但是我要讲的是，神的心意，一男一女真正是成为一体以后，他们有了关系，成为一体以后怎么样了？人不可以分开。这个人包括别人，你这个人包括自己。你不要说我爹妈要我离婚，那是这个人不可以分开的意思。包括你爹妈，只要是人，法律也是人定的，是不是这样？只要是人说可以不可以的都不行，因为这是神所定规的。让我们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以污秽，神所结合的人不能够分开。求主让我们在婚姻里面忠诚，享受神所赐的婚姻的甜蜜，而不让我们在淫乱的关系的里面，让最亲密的这个男女关系破坏，以至于怎么样呢？我们受到淫乱的苦果。我们一起低头祷告。